Hello，大家好，今日我哋系一个全新嘅节目，就系 Cafe Lumiere。咁呢一个节目咧，就会主要讲一啲电影，咁就会，我哋会睇下用圣经嘅元素，或者系用圣经嘅角度睇一啲电影，但系唔会系好深入嘅，只系一啲分享。咁今日我哋好高兴有几位嘉宾，我哋一齐介绍下我啲。Hello，Tommy， 仲有阿豪
，Hello， 大家好
，Hello， 仲有我哋嘅主持人阿 Jo 啦。但系今日可能听众朋友会有啲唔开心，因为佢即系要听到我把声，听唔到佢把声，佢把声靓啲。好啦，我哋第一套嘅电影咧就系、是、咁，因为咧我就唔想第一套电影我讲啲好冷门嘅电影，即系冇人知嘅电影，咁我讲一首。講一出比較大路啲嘅電影，而呢一出電影咧最近就係 Netflix 上咗架嘅，咁就係佢係攞個 Oscar 嘅動畫片嘅，咁就係《千與千尋》啦。咁我相信應該好多人都睇過呢套嘅電影嘅。咁我哋之後咧就會用問題嘅形式去講一講呢一套電影啦。咁首先係咪大家都睇過呢套電影啊？
嗯，
记忆犹新，定系好耐之前睇过？
我今日录节目之前专登睇翻一次。
系啦，咁应该成间
未到。
我哋嘅讨论都主要围绕一啲情节，跟住再分析下背后佢想有啲咩隐含嘅意义。咁其实《千与千寻》呢一套电影咧有好多隐喻嘅，咁但系我哋跟住落嚟嘅讨论唔会好 focus 喺。好深入討論呢一啲隱喻，只會係咁樣輕輕分享一下。咁我哋嚟咯噃。好啦，首先第一條問題就係點解千尋嘅父母會變成豬嘅？大家點睇嘅？
我記得湯婆婆係話佢嘅父母因為食曬人客嘅食物，準備俾人客嘅食物，所以變咗做豬啊。係啊。呢个系汤婆婆讲
个感觉就好似系佢哋即系好似不问自取咁样啦，因为一开始佢哋食之前即系仲话哎呀唔紧要啦，佢哋翻嚟我哋俾翻钱咯，咁样而家食咗有咩所谓咧？但其实又即系好似有少少破坏咗礼仪冇规矩咁样，咁后屘就
有钱就大晒，
系啦，咁后屘就即系好明显食唔停口，跟住就变咗做猪。
我講到印象係好深刻嘅，因為一開始睇嘅時候就覺得啊，原來父母即係嗰個教導係可以咁樣嘅，咁樣。
嗯，大家都牽涉住嗰啲一啲 point 就係親子教育啦，不問自取啦，有錢大曬啦，我做咩都得啦，跟住咁樣嘅嘢。咁點解係豬咧？當你一講起豬嘅時候，你會攞啲咩形容詞嚟形容豬？
蠢啊！
蠢啊！
唔喐咯，有时会谂
懒啊，好食
惰
啲啊！你闹人哋嘅时候，你点解系猪咁蠢嘅？好似猪咁懒咁样，都系咁样闹人。系啦，咁通常咧，猪有啲文化含义咧，都系好懒啊，好蠢啊，好污糟。好啦，跟住我特登问咗个 housemate 咁，因为可能中西方文化差异上对动物嘅一啲睇法会唔同嘅，即系可能。中國人覺得狗是忠心，現在可能不是，但是可能西方人看狗這個動物有一些含義，那我問了他你對豬怎樣看，原來都是差不多的看法，我覺得他又懶、臭，還有他說他很好味豬。好了，其實簡單一點來說豬呢，我們看回一些、文學作品呢，即例如George Orwell 的 Animal Farm 動物農莊咧，咁裏面嘅主角係豬啦，即係佢嗰個佢裏邊咧係話豬係最聰明嘅動物咁樣嘅喎。咁同我哋平時理解就豬係好蠢。咁我呢度唔係我哋講嘅重點，但其實豬通常都係一啲我哋係講一啲資本主義下或者資本文化、資本價值嘅一個象徵，咁就會令到人性泯滅咁樣嘅。跟住就係大家有冇睇？金像獎預告
有，
我想播一播嗰句俾大家睇，俾大家听。
我见到人突然之间变动物，
系啊，就系呢一句啦。咁其实我想带出嘅一样嘢咧，就系、是、人禽之变，人同埋动物究竟有啲咩分别？你觉得人同埋动物有啲咩分别？
灵性，
人系有灵性嘅。
我谂要睇下你用咩角度去睇人同动物嘅分别咯，即系譬如话，即系如果系从头先呢一篇唐君毅写嘅文章，佢系用思考呢样嘢嚟分辨人同动物嘅分别嘅话，咁系咯，即系可能会话啊，人系有所谓哲理嘅思考咁样，咁动物又未见于唔会思考，只系可能佢哋思考嘅嘢系所谓一啲 primal needs 咁样。我去哪裡找食物、啊、我去哪裡生兒育女、啊、可能人追求那樣那種思考就是、再上一層一點的所謂就是一些形而上的東西而不是只是一些物質上的需求這樣。
嗯，他這篇我沒有讀過中化的，但是看過他繼承版的這一篇唐君毅寫的《與青年談中國文化》，其實他帶出了中西方怎样看人禽之变，就是西方多数都会觉得人和动物其实是同类的，只不过人是比较理性的样，而中国的传统思想就觉得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和禽兽有分别，就是因为人是有仁义礼智的，就是主要是这两种中西不同的看法样。那么摆回在《千与千寻》的这一套电影里面，那为什么他的父母会变成猪呢？刚才我们说到猪有一个象征含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侵蚀令到人性泯灭这样。那都是因为、人性的贪婪和过度消耗、一种消费主义或者享乐主义这样。咁咧，我哋可以睇就系、是、有一个 theory 就系讲快乐的猪同埋痛苦的苏格拉底咁样讲。你想做一只好开心乜都唔使谂嘅猪，定系想做一识思考嘅人咁样咧？好啦，跟住但系有人咧就真系问咗个 studio 点解千寻嘅父母会变咗做猪嘅？跟住个 studio 就答佢哋，佢哋唔系即刻变成猪嘅。而是他们随着时间慢慢这样逐渐变成猪，那其实他带出了什么呢？
啊，是的，因为、我记得白龙是叫千寻要在天黑之前离开那个、市集，跟住即系当千寻去找翻佢嘅父母的时候，已经是变咗做猪，即系已经嚟唔切咯。咁我觉得即系好似是一个温水煮蛙的一个情况入边，慢慢慢慢就变成猪，即系好多嘢都系，即系好似一个人佢无啦啦变肥，唔会系一朝一夕嘅事，即系唔系第二日我就突然间多咗四公斤咁样，而系透过日积月累，你可能长时间都食得太多嘢嘅时候，就会突然间肥咗好多咁样。
嗯，或者我觉得系咯，都。跟阿浩讲的回应翻阿浩讲的就是如果看翻千寻的父母，这个故事的手法，即有些东西，他们其实是，即那个画面，我记得当他们一路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是，即他们好像觉得，哦，没事的，没事的，我再吃多点，我吃多点，没事的，即他好像自己都没有怀疑，他的贪心已经越来越大了。咁有時候變咗去到慢慢逐漸，佢都失去咗一個停止嘅能力，就最後變咗做豬。
嗯，我覺得佢呢度呢個 studio 特登咁講，佢話唔係一時三刻即刻變成。我諗佢哋可能係想講一啲環境嘅影響，或者係成個嘅影響，唔係。因为一个人的个人决定他做了这件事，不是，就是一个人开始步向灭亡，in this sense，不是因为他做了那一件错事，
而是它本身就處在一個會導人向崩壞的這個 system 或者這個 culture， 可以令到他們慢慢就 succumb to 這個這樣的 power。
是的，是的，其實就是說在制度下，在一些約定俗成的社會價值之下，這樣去肉隨砧板上，這樣隨波逐流，這樣。然後另一件事就是說的那種過分沉醉享樂和消費主義，那就有些是關那個這齣戲的歷史文化背景。那這齣戲是2001年嘛，那其實宮崎駿是他都說過，其實他是想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日本，就是經歷了經濟繁榮，突然間那些人就開始這樣去沉醉盡情地享樂，就是過度去消費，亦都是說他那種文化轉向，慢慢地去到資本主義，那就脫離了他們一直堅守的傳統價值。這樣
我想都可以用另外一種的，就是用多一個角度去看的，就是其實大家可能會聽過一個字叫社畜，那就是為什麼會用個畜字去形容一些人呢，就是其實原來那時候的社會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籠罩下，大家基本上入了一間公司呢，那你基本上最底層爬到上最高層，你永遠都同一間公司，即是這個是那個的那時候的一個態度，即是簡單一點說，就是你上到最頂的時候，那你就基本上可以支配了很多東西。那即是從那個這樣的角度來看的時候，其實豬這件事變成了一種，就是好像是一種 很 hurdle， 即是一個很 hurt 的 company， 即是好像有隻很肥很大的豬在上面，坐著有個皇冠，下面全部都是那些細小一點的豬在做很多很多東西，那個個都想做一隻最肥最大的豬。那我程度上可能千尋的父母其實看起來都像是那種已經是去到一個人生都比較高的地位，那其實可能他們某程度上就是反映了那時候一個社畜的制度裡面，他們其實都經歷了很多才去到這一步，所以可能他們覺得自己理所當然地是可以這樣享受這個這樣的一種這樣的模式。
你這樣說你讓我想起就是那時候差不多上年的時候，就是運動初期，就是為什麼我這麼着緊呢，我那時的想法就是因為我不想變成那隻豬，我是這樣想，即是我們有個 term 叫港豬，什麼港豬呢，就是那些什麼都不理，只顧當下，只顧享樂，不關我事的心態。然後那時我就想起這個場，即是千與千尋的這個情節，我想起千尋的父母變成豬，我那一刻的想法就是我不想變成那隻豬，所以我這麼着緊。你剛剛提出這個社畜的 point 的時候，令我想起這件事。好了，接著剛才我們說他變成豬，即是不記得了自己是人，這樣他慢慢地迷失了自我，在一些這樣的俗世的慾望物質裡面慢慢地迷失了自我。咁就千與千尋成個故事不斷好強調一樣嘢，就係唔好記得，唔記得你自己個名噶嘛。咁其實名咪係象徵咗，名都係象徵咗自我咁樣，就係、是、如果你唔記得自己嘅名，你慢慢唔記得自己係個人。所以當千尋嘅父母變成豬嘅時候，佢唔知道自己變成豬啊嘛，係咪？好啦，跟住我哋睇下聖經點樣係聖經裡面咧。咁就係人係神係先做咗動物，跟住先做人噶嘛。咁其實聖經裡面人禽之變究竟有啲咩分別？
如果係聖經入面係人係上帝將佢嘅靈吹咗入人入面，但係做其他動物嘅時候就冇呢一個 step， 跟住就叫人要管理大地咁樣，但係冇同啲動物講你哋管理自己啦咁樣。
咁翻翻 Tommy 一開始講話人禽之變，就係人係有靈性嘅一樣嘢。
呢個咧係最近我聽咗一篇喺美國嘅南部嘅一間教會裏邊有一個好好嘅講道。我唔係好記得其他嗰啲 part， 但係佢講話人同埋狗嘅分別，即係佢用牧師就用佢同自己隻狗嘅分別去講咧，就係話狗仔咧喺做咗錯嘅事之後咧，佢係唔會 feel shameful 嘅。可能那一下他可能會OK， 我現在說你幹嘛在那裡屙屎，然後你罵了他一鑊，然後那一下他會很不開心地看下，但第二天他都會照樣犯同一個錯，只要你給機會他。 係咪？咁到時你都係循環咁樣不息咁樣去，就會同一個畫面。但係人咧可能就唔同，人可能做錯咗之後咧，就會諗翻起呢件事，跟住就會有 regret 啊，或者有 shame 啊，或者有一啲動力生出嚟，就係想去改變某啲嘢嘅時候。咁呢個就係睇到靈性嘅一個好簡單嘅分別，就係人係會從一個行動嘅裏邊，或者你嘅記憶裏邊去有一啲嘢去牽動到你嘅感情，同埋你會有所去 action 嘅。咁呢個係靈性。Whereas 狗仔可能當然你可以訓練佢，當然你可以同佢一齊，同埋好多人都會覺得啊，同狗仔係有 connection 咁樣。但係始終狗仔係一隻狗仔咯。嚇、啊、咁去到最終嘅時候，佢唔會變成人咁樣去即係做人會做嘅嘢咁樣。呢個係嗰個牧師嘅見解。咁我都 sort of 同意佢大概80-90% 左右嘅一個位置咁樣。
你其餘唔同意嗰10% 係啲乜嘢？
咁但係當然始終我都係屋企都係養狗之人嚟嘅。咁我哋同啲狗仔耐咗嘅時候，其實都睇到其實狗仔係即係某程度上神都俾咗狗仔呢種動物係有種某種程度 understanding 去同你有個結伴。咁我諗呢個
都我都想講，我都有偏心。我覺得狗係
係啊，我都係啊，係
係啦。
我啲貓仔都係噶，不過呢個
貓多過狗。
係我貓
貓仔係比較 mean 啲嘅。
我覺得你頭先講人係有情感記憶咁樣係講呢樣嘢係比較係更加廣闊過我哋頭先睇嗰個話。即係孟子講人之所以為人，就係因為有人以禮智嘅咁樣呢一樣嘢，係牽涉到佢靈性嗰個層面。我哋啱啱講就係、當人變成豬嘅時候，會慢慢咁樣迷失自我，唔記得咗自己係人噶嘛。咁我哋講到名字嘅重要，我哋創世記2:19-20裡面咧，就係、是、講神將地上面嘅一切走獸同埋空中嘅飛鳥都喺大亞當面前叫佢改名，咁就賦予佢改名嘅能力。咁我哋人，我哋有咁多人，我哋唔會叫人 A、人 B、人 C、人 D 咁樣噶嘛，我哋有名噶嘛，即係你係 Joseph、你阿何、你係 Ollie、你係 Tommy， 我哋全部都有名。咁當然你可以為你嘅寵物改名，或者係動物與動物之間有佢哋嘅語言溝通模式，可能佢哋都有命名。咁但係聖經裡面就有章節講係人就為動物改名，就係講咗命名嘅重要性，命名嘅重要性，名嘅重要。咁啊，呼應翻我哋頭先講過喺千與千尋裡面好強調的一件事，就是名字的重要。因為當千尋他叫湯婆婆給他去那間有屋做事的時候，湯婆婆要他簽一張 contract， 跟著就奪取了他的名字，將他的名字由千尋變成了小千樣。其實當你拿他的名字這個動作，其實是拿了他的身份，攞埋佢嘅話語權咁樣咁咯，咁所以咧，其實呢度佢就想帶出話，我哋唔可以忘記自己個名，唔可以忘記自己係人，因為當你唔記得自己個名，你唔記得自己係人嘅時候，你會慢慢遺忘過去記憶。頭先 Tommy 講到人係有情感記憶噶嘛，咁樣慢慢咁樣一步一步咁樣去。唔記得自己係邊個咁樣啦，跟住就會俾其他嘢掌控到你啦，俾外在嘅嘢掌控到你咁樣。
呢度有少少嘅補充啊，如果你睇翻日本好多嘅卡通作品咧，或者好多遊戲嘅作品裏邊咧，其實佢哋名呢樣嘢咧係同好多嘢好有直接嘅關聯。例如咧，其實你需要一個人嘅真嘅名咧，你先可以即係好似喺啲某啲魔術世界咁樣，你先可以 cast 到一啲 spell 去影響到呢個人咁樣。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你睇翻宮崎駿即係 Ghibli Studio 裏邊佢哋另外一套嘅動畫，佢哋係根據呢、這個地海傳說嘅裏邊咁樣講，其實裏邊就講個名字係好重要咯。咁所以其實都係某程度上係佢哋係即係呢套戲點解用個名嗰度係對日本人咁重要咧？其實名首先第一對人類好重要啦。大家日本 culture 裏邊咧，名呢個字咧，好多嗰個年代睇呢套戲嘅年青人或者嗰個大人咧，其實名呢樣嘢佢哋心裏邊都其實有好重要嘅地位。甚至咧係咧，如果你咁樣諗清楚嘅話咧，有時你打遊戲機或者成嘅時候，你睇啲 RPG 嘅時候，你咪見到 mana 呢個字嘅 ，mana 係咪？喺日本嚟講 ，mana 呢個字自己係真名咁嘅意思。咁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你需要知道人哋嘅真名，咁你先至係可以 cast 到 spell 嘅。所以呢個係日本人一個 culture 裏邊一個嘅梗嚟嘅。所以其實名呢樣嘢喺日本嘅 culture 裏邊 點解可以有咁深一個地位，其實係好多年嚟嗰、那個popular culture 裏邊去牽涉上一啲嘅，我可以話一個傳統性嘅一個字典。
嗯，
然後我諗起死亡筆記，寫人哋嘅名嚟。
啊，係冇錯，呢、這個就 exactly 點解死亡筆記咁popular。
回應一下咯，即係。如果你講到話用翻日本嘅歷史文化去講名字同身份之間嘅關係啦，咁因為日本好多嘅地方宗教啦，好多神明啦，大家知道日本有幾百萬個神明啦，咁其實人嘅名字或者神明嘅名字，即係名呢樣嘢係好重要用嚟分辨我有萬千咁多個神，咁多唔同嘅妖怪是即名字是有一个好像包含了那个 spirit 那个灵所有的能力或者它的特性这样啦。那譬如说刚才当 Tommy 讲到话有好名这样东西是一个好像经常出现的主题在不同的日本出品的电影的故事。那刚才Tommy 举了地海传说啦幾年前最出名的就是你的名字啦，即是就是用那個，就是說我一定要知道這個人叫什麼名字，就是為什麼會這麼堅持，就是因為你知道那個名字你才會記住了這個人，你才有一個寫得出的方法去記錄這個人和他你和他之間的經歷和關係。另外一套都很出名的，以前就叫做夏目友人帳，不知道有沒有聽眾看過啦，那就是讲个男主角就是得到了一本手杖，他的手杖就写低晒所有妖怪和神明的名字，那就很多其他的角色就很想争这本书，因为你只要得到这本书有他们的名字，那你就可以控制他们。
我们再追溯一些更加早期的话，你为什么名字这个这么重要呢？如果大家记得战国时代，就是日本其中一个最prominent 的時代裏面，名字這個真的很重要，因為那時候其實你不是一個大名，即是你不是一個samurai， 即是你不是一個武士，其實你是沒有名字的，你只有一個稱號，所以呢你是要跟著一個 family， 你入了一個家了，你有個姓氏，跟著有個姓氏再加上名字，那才重要，因為其實那時候你沒有影相機，也沒有任何的畫像可以留下，所以你要留名千古，你的名字就很重要。
嗯，
現在這個東西去到今天呢，中文话，诶，呢个人无名氏啊，诶，冇人听过你叫咩名啊，其实都系类似咁样嘅含义。
冇人识你喎、啊，嗰啲 friend。
你叫咩名啊？你叫咩啊？乜嘢？
系啊。
叫下。
即系在下唔讲得。
Voldemort。
He who must not be named。
冇错。
好好，大家其實都強調咗嗰個 point， 就係你冇咗個名，你奪取咗個名就係奪取咗身份同埋話語權咁樣。但係頭先大家講起話冇名嘅話，就係你一個 low body， 你無名先。但我諗起我哋呢出戲裡面有一個角色非常之突出嘅角色，就係邊一個冇名嘅佢。
卡奧納什係嘛？
卡奧納什。
我是你啊，牙冇面人啊，佢咪冇名，死我唔记得添。
冇面
人，
卡奥纳什。
系冇面人，冇面人又系，其实佢又讲到嗰种overconsumption 啊，即系佢本身系乜都冇，好寂寞空虚，跟住佢喺千寻身上揾到温暖，跟住就想用啲金嚟取悦千寻，佢不断食不断食咁样，又系咁样。又係即係翻返我哋頭先一開始講咗嗰種諷刺咗嗰種資本主義同埋享樂主義呢一樣嘢咁樣，又係唔記得自己係邊個，不斷食，不斷咁樣想填補空虛，但係就越嚟越膨脹，越嚟越肌肉，咁就係講緊佢呢種現代人嘅心態，就係追求更多，但反而就更加寂寞空虛咁樣。
各位嘉賓咧。下一集都会继续同大家探讨《千与千寻》同圣经里面嘅一啲教导嘅关系，记得唔好错过下个礼拜《欢呼的石头》。